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万乐意很开心啊，可以跟姚谦牧师一起分解真道。谢谢你啊，姚牧师，和我同工同行。
乐意常常都是这样的谦卑啊。
真的，牧师不光是学圣经，我觉得跟你一起真的学你的为人那种正直和谦卑，这是我衷心的，不是为了
你再说我就骄傲了，不要。
好好好，那我不在你面前说，在你背后说。那牧师，我们学个三位朋友哈，我称他为朋友，就是旧约里面的人物，一个摩西，一个大卫，一个约伯。我们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他们最触动我们的特色呢？那乐意先抛砖引玉哈。摩西最触动我的就是他不求辩解，大卫最触动我是爱神不爱面子。哇，在大庭广众所有臣民的目光之下去极力跳舞啊，手舞足蹈的去歌颂神。还有约伯就是接受自己的有限，一些奥秘他接受自己不懂，就是不懂。那么牧师你呢？
我觉得摩西呢，我最触动是他为百姓来代求，那一幕我上回已经说过了，这个作为个领袖呢不容易，他这么重担的底下，那么大卫呢，当然呢他扫罗啊敌人的迫害呢他没有反抗，反而呢把这个圣殿留给神了，我觉得这个不简单。那么上回我们谈到约伯呢，当然约伯他对神的坚持，朋友误解不明白他还是有这种坚持的勇气，是我觉得不平凡的。
所以各有好处哈。今天我们开始谈新约，打头炮的是玛利亚。我们也为玛利亚准备了一些小口诀，牧师你先来好吗？
玛利亚啊，耶稣母亲，她尊主大，高举神，
不明白仍顺服，
她反复想，常安静，
跟从主甘受苦。
我心里柔和谦卑，
主啊，我愿向你，可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
不怕，姚谦牧师和你同行，让我们一起
同研经学谦卑。
那每当我们谈到玛利亚，谈到她的谦卑，很自然很多弟兄姊妹就会马上想到当天使报信给她，哇，告诉她要从圣灵生孩子的时候她的顺服。但其实她这个顺服的行为，乐意觉得应该先源自她内在的心态，对吧？不是平常不顺服，一到天使报信给她的时候才开始顺服，对吧？她是一直都有这种尊主为大的心态。所以我们先看呢，不是看他行为上的谦卑，我们先看他尊主大，高举神的心态。路加福音一章，当玛利亚来到伊丽莎伯的家的时候，从心里发出对上帝的称颂。那牧师，我先来念念这些诗句，然后请你来解释 好吗？
好，
尊主颂哈，
尊主颂。
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所以呢，这段是著名的尊主颂。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怎样看自己和神的关系啊， 这个有名的尊主颂呢，我们
看
到他以神为他生命中至大至宝贵，
嗯，
我们一定会发一个问题，为何可以这样呢？一个女子有的答案或者说这个结论，就是因为玛利亚也一样了，她看到自己和自己同胞的卑微本相，
嗯，
就好像我们上回说约伯呢，他可以这样在神面前面对痛苦，他也接受啊。所以玛利亚也一样啊，同时他有看到神对子民还有对低微卑微的人呢，神有他的关爱跟抬举。所以每回我们念这个玛利亚的尊主颂的时候呢，
嗯，
我觉得这个不单是一个诗歌，很明显是诗歌，但是它的意义呢，就是在这个卑微的女子身上。
嗯，就是因为他对神和人的关系哈有正确的理解，就是知道自己是谁，神是谁哈，所以他才可以做出惊人的哈未婚有孕的生子的顺服行动，他也愿意接受。所以我们第二点，刚才说他谦卑之处在于什么？不明白，仍然顺服。玛利亚生命当中展现这种对神，对于后来对于耶稣了不明白，但是他还是选择顺服。那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到，我们就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他顺服接受未婚生子的安排，记载在路加福音1章26到38节。当天使向玛利亚宣告他要生下耶稣，玛利亚虽然感到惊讶和困惑，但他仍然谦卑接受上帝旨意。哇，牧师，其实他这次顺服呢，会打乱他原本的结婚计划，对吗？他已经订婚了，也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对吧？可能命都没有的，因为你这样就是其他人不知就理啊，不知道不明白原委，就会觉得他是犯奸淫，是石头打死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没有真正明白神那个设计，神的设计是让耶稣为世人赎罪的计划，他在这个时刻当然还没有明白整个大图画嘛，
嗯，
但是我们看见玛利亚还是毫无保留的来顺服上帝，
嗯，
所以他最终呢，路加福音1章38节，他怎么说啊？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啊，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哇，这句话呢，说来短，但是它的含义呢，很深刻的，
嗯，
这个是代表以后呢，玛利亚为了顺服上帝在自己身上的计划，从此就走出自己的安舒区，
嗯，
走向很多的未知，未来他真的很多还没有知道的事情了。
是啊，是啊。还有第二件事，就是水变酒哈，迦南的婚宴，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我们可以看看经文，就是，
2章1到5节。
对对，就是说第三天有加利利的迦拿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就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获邀请参加那婚宴，酒不够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看来他就是一个筹办婚宴的负责人之一。耶稣说，妇人呐，这与你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哇，这句名言，这很多释经学者都讲了很多可能性，为什么耶稣称他为妇人。那今天呢，这个不是我们主要的论点，我们就不去深究哈，
嗯。
那第五节，他母亲对仆役说，无论他对你们说什么，都要照办。嗯，他是母亲，而且呢，他也可能未必完全明白耶稣为何说这样的话，称他为妇人，而且还说自己的时候没有到哈。可是最惊讶是第五节，他还是说对于那些仆役说哈，你们要照耶稣的话去做。这其实也反映他对耶稣的信心，他相信耶稣会按自己的计划和时间行该行的事。那内在猜也是很多释经学者在猜，因为当时耶稣已经30岁了，可能在过去的岁月当中，玛利亚已经发现啊，这个特殊的儿子哈，
嗯，
是可以相信的，所以他有这个信心，因为他讲的话没有逻辑的嘛。
对对对，他怎么理解啊？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呢。我们一般人如果好像释经家很多猜测都类同啊，玛利亚在他心中他的儿子啊，就一定有一些大的事情还没有临到他身上。
可能凭他过去也对这个儿子有信心，所以他才有这个顺服啊，愿意顺从耶稣。牧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又要来秘密了，像问牧师一样。
跟我熟的朋友都曾经跟我说过，哎呀，乐意，你是一个什么都要问明白的人，就什么都要讲清楚。
求
真。除了要问明白，还要自己讲清楚自己的事情，又问别人的事情。好处当然是可以跟人有深入的沟通，不好处呢，我就做不了玛利亚了。因为玛利亚，你看，他当然当时还不明白他的儿子要钉死在十字架，而且将来还要救赎世人的罪。我猜哈，应该当时他没有这个眼界哈，神也没有完全把这个救赎计划完全的展示给他，哪怕知道儿子是弥赛亚，也不代表他知道整个图画。那他还有这样的去顺服，我觉得对乐意来说特别难，因为我特别理性，特别想什么东西都搞清楚。
我明白，跟你同工乐意是一个求真的见证，错一点点呢他都要弄清楚。那么我呢，姚谦就有时候就觉得就是马马虎虎糊里糊涂，有时候真的不求甚解的。所以如果你问我，哎呀，对于不完全明白人人顺服这个玛利亚这种的表达呢，有什么体会呢？我一直觉得很多我们的出生，我们的家庭，原生家庭，比方姚谦都好像过去在节目里也表示过，我的母亲是精神病的，他那一方呢，我的舅舅啊，他们都是有类同的
精神的困扰，
精神的困扰，
情绪病。
所以我可以说，哎，我父母其中一方呢都是精神病的渊源。那么我一直也觉得，哎，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个家庭？而且也觉得自己做牧羊呢可能很多的难处啊，因为觉得太苦，你不容易很乐观对很多事情啊，神还是拣选我做传道。那么我只能说，哎，这种也不完全明白，还是要顺服也有益处啊。可能我对信徒有类同背景的人呢，就那个理解跟体会比较可以更深刻一点。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懂得我们的本相为何如此。我们如果可以接受呢，神就在我们接受的地方继续用我们了。
是，现在乐意也没有从前那么没事问了，现在有些东西不明白呢，我现在觉得是可以等待。有些东西呢，随着我们岁月的增加，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就会多明白一点，也不是全明白啊，多明白一点，多明白一点，甚至释经的疑难呢、啊。乐意现在也是这样想，从前觉得啊，先要一定要把它弄明白，马上明白，不明白不行。现在有一些，哪怕你搞了原文啊，请教了老师啊，看了释经书，还是不明白。那我现在觉得，第一，可能真是奥秘，神没有让你明白。第二，哪怕不是奥秘，是可以明白的，可能暂时我还是没有到这个程度去明白，我就现在可以把它搁一搁，可能将来再看那段经文，又会有新的领受，又会有新的资料，现在是这样想。
其实我的理解是，圣经本来就容纳，甚至对我们说有一些事情根本都不可以完全明白。如果你每回去婚礼听人念保罗书信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念到最后，保罗怎么说？我们有一天才完全明白嘛。
现在是有限。
对呀、所以这个也是圣经的立场，所以我们不是理性自杀，不求甚解，不是这回事，是圣经本身都要我们知道，在神面前你就一定有不明白的，你要顺服。
但当然这个顺服也不要作为一个借口，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都不求甚解。这个把持，
这个平衡就也是要求智慧了。
对呀。
在祝福的光中。
真的信靠顺服哈，就是我们当行的。好了，刚才讲了两点有关玛利亚的谦卑啊，一个是尊主大，高举神，不明白仍顺服。那现在还有第三个，就是反复想，常安静啊。因为耶稣除了是玛利亚的儿子，他重要的身份呢，还是道成肉身的神子，他的智慧能力肯定是超人的，一生也在履行天父的旨意和计划。那么相对来说，玛利亚虽然是他的母亲，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对吧？所谓凡
人，嗯，
所以这个神子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完全明白呢？他当然是没有这个智慧去完全明白，所以他只能选择顺服。不过牧师啊，我觉得他除了顺服，他不是愚蠢啊，他不是光着顺服，他还有一个特质，就是顺服之余他还是很想明白多一点，所以他会，圣经说他会反复思考。有些人对不明白的事情呢，就因为没有安全感，就像乐意这样哈，不明白的时候就会像连珠炮一样发问很多问题的，当我很迷惑的时候，或者有些人就开声抗议。但是玛利亚两种都不是，他是一方面顺服，一方面有温柔安静的反复去思想。我觉得这他好像既求真又谦卑啊。
嗯，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在这方面呢，他反复思想呢，也有很多的例子。
嗯
啊，比方我们说《路加福音》1:28-29呢，
嗯，
当
天使
宣告：“哎，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那么玛利亚呢，圣经记载因就这个话就很惊慌。圣经怎么记载？记载他又反复思想，哎，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表达玛利亚这种的性情的反复思想了。
嗯，
那么还有呢，哎，也是路加福音2:15-19，也是有名的。
嗯，
当牧羊人来啊朝拜耶稣之后呢，
很特别哈，
而玛利亚就看见这一切事情，也是圣经记载他存在心里反复思考哦。
嗯
啊，经文我们要不要念呢？
也念一念啊。
路加福音2:15-19，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往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那么17，既人看见，就把天使论之孩子的话传开了。
嗯，
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哎，19很重要。你念了。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也是反复思想哇，啊，所以圣经记载呢，不同的经段呢，有这个反复思想呢，就是玛利亚的特色了。
嗯，
那么还有呢，第三处呢，就是记载耶稣12岁的时候呢，
嗯，
跟父母上耶路撒冷过节，
嗯，
那守满了节期呢，圣经说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
嗯，
结果父母着急去找他，
嗯，
当父母发现耶稣在圣殿和教士一起，一面问一面听，当时就记载了，玛利亚就对耶稣说，哎，
路加福音2:48-51，
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那，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嗯，
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是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哎，接下记载，
嗯，
就是玛利亚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嗯，
那么这样虽然没有说玛利亚反复思考，但是说他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
嗯，
也自然包括他思想这些事情了，也是反复思想的意思。
嗯，那由此我们可以稍微大胆一点来推断，玛利亚确实一方面不明白，他仍然顺服，但同样他也追求更多明白神的心意，并不是很懒惰不求甚解哈。他不明白他先去做，可是他一方面又想更多了解神的计划，所以才反复思想，对吧？
对，
如果他不是想多明白，他为什么要反复思想呢哈？因为他渴望明白这些特殊事情的深远的意义。哇，所以我看到玛利亚这种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对吧？
嗯，
一方面顺服，但是也不是蹲在这里哇什么都，总之像机械人一样啊，他也是很爱思考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刚才不是说要找一个平衡吗？哇，牧师，我好像在玛利亚那里找到平衡了。
嗯，
他一方面顺服，当他清楚神的意思，但另一方面他也会反复去琢磨，希望自己更明白神的心意。
那这种的性情呢，都是在教会里面也不容易找。
对，
就是有一些安静人，但是他不是没有智慧的，他也有自己的定见，但是他就不是，嗯，哎呀说很多话。
嗯，
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说玛利亚呢，我们来到说他跟从主甘受苦。四福音书里面呢就有很多，如果我们特别找玛利亚的经文呢，有很多细节我们可以留意。我们就知道玛利亚在耶稣布道的旅程中呢，常常妇女们呢，包括他呢，也常常伴随的。
嗯，
那么后来呢，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看见玛利亚他母亲也在现场。我们设身处地去想想，看耶稣被那些法利赛人欺负，
嗯，
看着他受审判被鞭打，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来呼吸，后来断气，你从玛利亚作为母亲这个方面来想，是多么难受多么痛苦呢？
嗯，
可是玛利亚还是一直跟随耶稣陪伴在旁。
嗯，
那么呢，这个其实在路加福音最前那个段落，我们看见西面就早就预言玛利亚要面对这些苦难。那么西面怎么对玛利亚说，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哇，那个四面呢就一早就说出这个事情
预言啊，
对玛利亚让他知道了，
心被刀刺透啊，不容易的母亲，
不容易母亲。对，
牧师，玛利亚的表现就是反复想常安静。你觉得自己容易做到吗？一方面要常常思考问题，但另一方面呢又能保持安静，该说的时候才说，不会常常高谈阔论。
我呢按我的心情就不是玛利亚型但是我慢慢发觉我越年老呢就越学会默然不语。
默然不语，
默然不语，
像我们一个留言板的听众，他的名字就是默然不语。
对，但是真的默然不语不容易啊。你应该说话的时候你也选择我不说，这种的操练或者说这个改变呢，我也重新发现认识自己了。
真的不容易哈，乐意觉得觉得自己哪里也不好，有些时候该发言勇敢发言我就不说不敢说，有些时候需要安静我就说太多
不同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谦卑主题特别这两次啊，刚刚上回想到约伯，这次想到玛利亚，都是在谦卑的路途上呢多进步。那么我觉得把约伯跟玛利亚哈，刚刚这两集的人物做一个对比的也不错。
嗯，
有人说他两方都是敬畏神，约伯敬畏神，玛利亚也敬畏神。
嗯，
约伯是失去财产啊，家人跟健康，但是玛利亚呢 他失去的是他的儿子主耶稣、
嗯嗯、
两方都痛苦，但是他们顺服神、
嗯、
世人悲伤，但仍然两方都相信神的旨意、
嗯、
那么结果呢、啊、神迹出现了、啊、神恢复了约伯的财产跟健康、啊、这个我们看约伯记最后就这样、
嗯、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玛利亚怎么样呢、哎、
耶稣复活，
耶稣复活、哦、神让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我们的主复活，所以呢，约伯呢就成为信心的榜样、啊、一定的啊，约伯在受苦里面，那玛利亚怎么样呢？玛利亚就成为信徒的榜样。他是一个平凡人嘛，我们乐意开始的时候说，他不明白自己的儿子耶稣，哎，他是神子，当然了，特别。但是他一个平凡的人，他也因着他的安静，顺靠神，成为我们信徒的榜样。这两方的对比都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想，
值得我们去反复
思想。
好。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玛利亚，
尊主大，高举神，
不明白仍顺服，
反复想常安静，
跟从主甘受苦。
真道分解团队和你一起学校玛利亚，
一起学习谦卑，
一起来背诵这口诀哈。玛利亚，尊主大，高举神，
不明白仍顺服，
反复想常安静，
跟从主甘受苦。
嗯，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希望你也把这些口诀反复思考、啊、
反复思考，
对，保持安静和常常记在心里。今天给你的思考提示，玛利亚谦卑的特色哪一点对你最有启发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